我们一起念三生本师圣号离开心境，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诸位朋友大家晚安，今天继续讲禅观。在没有介绍之前，今天发了三份讲义，第一个是学员名单，第二份是待会我们要进行讨论的分组讨论的，第三个呢是表姐。在没有介绍这三样东西之前，我介绍几本书啊。第一本书是《清净道论已经到了》啊，这是重新排版校对，很赞叹高雄一个叫正觉学会，然后呢，他们有一群人专门在研讨这个《清净道论》。若登记的人呢，这基本上是需要工本费，但是我们商业经社出钱供给大家，所以需要的人呢，待会下课的时候去拿。第二个，他出了一份表解，由一位法师，叫做建策法师，陈光林是非常了不起的法师，带大家整理的表解。那这个表解也非常重要，其实表解就跟科判一样，一览无遗。那我的建议是注意听，以后上禅观的时候请把这个读书表带来，这本厚厚的可以不用带，如果是哪一个礼拜我要用到的话，我可以前一个礼拜提醒你，因为表解的话起码你可以了解纲要，我觉得是非常赞叹的。第二个是介绍，上次我说过天台四部指观，第一个就是小指观已经做成表解，第二个六妙门他们也全部做成表解，待会儿传下去给大家看，就是小云法师的华范工学院，他们的华范大学出版社带的。小云法师是民国时代香港的地贤老对不起，寒虚老法师，八载寒窗读楞严，寒虚法师中年出家，可是读楞严经开悟的，然后呢他也亲近过很多大德，所以他也是台湾很了不起的一位比丘尼菩萨，他带领一群人把天台宗的做成表解，让我赞叹的是摩诃止观全部也做成表解，还有他们发愿嘛，把天台宗的像维摩经玄书表解也全部做成了科判，当然这里面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优点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是不足的地方，将来呢可以呢再做修正吧。第二个是介绍第三个介绍了一本书，台湾一个叫橡树林出版社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书，有一本书叫新的导引，新的导引呢就是了不起的叫做萨雍米汤仁波切所讲的，这个当时我在讲第八章讲九住心的时候呢有讲到，那这个地方就是讲九住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复习我讲的入菩萨行 MP3 你记一下，第八章的89颂，第八章89颂。好，我也列了《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讲止观，所有南传北传藏传，假如以具体的说，你在禅修的时候会经过的九个过程叫九住心，所以它的标题叫心的导引，从忙乱到安住的艺术，调心的九阶段。其实中国人是非常很有福报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人不一定珍惜，也不一定识货。台湾是大乘佛法这个非常兴盛的地方，现在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乃至于藏传红白黄花在台湾都非常兴盛，所以我个人管过三个图书馆，我也很好要书，很多的书啊，一本书可以买人家一生十年的智慧啊，这是很值得去投资跟学习的。当然不一定你要去买，但是呢起码你要知道说啊，假如你真的要了解一个九住心的主题，对一个现代的人或一个是初学人或老龛的人，我觉得这个都有广大的利益啊。这本书也请班长打在那个 optional resources， 就是选择性的参考书目。另外一本是专门讲安娜班纳念的，叫 Brief by Brief， The Liberation Practice of the Inside Meditation， 专门就讲安娜班纳念。外国人讲一个安娜班纳念就可以出一本书，你知道他出一本书起码花3年到5年之间的学习统整教法的。当然英文对在座各位可能有些人不契机，可是你要想我们的利益众生是广大无边的，当这所有的 MP3 上网的话呢，它是可以利益不同国家语言的众生。那当然藏传南传佛教清净道论，把它所有浓缩的话，就是应该是法句经，法句经 Dhammapada， 然后在大乘经社也结缘过，基金会也出版过，然后这边我手上有一本非常小本的 Dhammapada 法句经。法句经本来是巴利文，它可以翻成英文也翻成中文，藏传也有法句经，所以能够把南传北传藏传不同语言的法句经同时一起做整理，那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伟大功德。好，现在看今天发的第一份讲义，科判表解。科判表解就是你定的，有4页，四页里面呢编号是6号到14号。这一份呢是这个这一份是小止观的这本书所有的表解，我想我并没有要求要全部大家买，不过在这个25种前方便的部分呢是由这本书摘录出来的，然后待会大家讨论的时候可以依这个做参考。待会讨论的时候我先不会讲这个小止观或是释禅波罗蜜里面这里面的内容，因为小止观跟释禅波罗蜜都是智者大师讲的，但是他对的对象不一样，所以小止观讲的比较经典，但是释禅波罗蜜是对一个真正想用功禅修的人，所以他讲的比较详尽，各有特色。那因为我们直接就是以释禅波罗蜜为主，所以小止观的部分呢，我就印给大家。好，请看你的身上讲义，据5元，第一个持戒精进，看你的表解，有讲持戒，第一个有上中下品持戒的人。那这个不管上中下品的持戒的人，在释禅波罗蜜讲了一个，除了佛之外，其他人都破过戒，也放过戒，所以各位也不要什么丑陋或是不好意思的地方。但是这里有讲，在2跟3中品持戒跟下品持戒里面说，你要怎么样忏悔，有10个方法。这个明镜因果深重部位深深忏悔断相弃心，到第10个观罪性无声，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拜慈悲三昧水忏里面的这一段，慈悲三昧水忏是以这一段，地藏忏也以这一段，乃至于很多很多的忏法是有都以这一段。关于忏法，有一个天台宗的忏法研究，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很了不起的比丘尼菩萨，叫大瑞法师，在中华佛研所，他的硕士论文就是讲天台忏法的研究，从大悲忏这个天台宗的忏法怎么样开始传到中国演变。其实后来我们现在台湾民国以后所有的忏法里面的这个忏悔的内容，就是这2个时段。好，先让大家知道第4个，忏悔可以灭罪。那灭了重罪有哪5种可以判断呢？第1个，身心清丽得好梦；第2个，有各种灵睿之相；第3个，自己坐在禅坐当中，感觉身如影如云，如影如云显化起来，这就是大智度论的如云观。如云观，如如不动的如，云就是那个天上的云。如云观里面有深也有浅。第4个，你会善根非常的开发。第5个，心中豁然的开解善事法相，以前你听不懂的经文现在听懂了，法喜充满，这个也是灭重罪的判断5个标准。第2个，衣食具足，衣食具足里面有衣跟食。第3个是指闲居定处，你要住在深山绝境的地方，或是 佛陀兰若，佛陀兰若就是指清净处，像狮头山圆光寺叫狮山兰若，或是指远离白衣住持的地方。注意这里不要解释说出家人对在家就是有排斥，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在家生活啊，这个比较杂染，世俗繁务事情多，柴米油盐酱醋茶很多。可是现在待会就会讨论，现在出家寺庙柴米油盐酱醋茶更多，熬了之后煮的饭米更多，那你现在远离白衣的住处，这个你要怎么去英文讲 identify， 怎么样去重新定义它或区分它。第四个，在家居士你现在不可能完全放弃工作，可是你怎么样朝着习掉你很多外援而去努力。举一个例子，有些人心生烦恼的时候，虽然他不工作退休了，可是呢我说每次打电话找人啊，他的心是往外跑的，你把他关在家里啊，还有环境很清净，但是他心是这样波涛汹涌的，这样的人没办法入禅定的，知道吗？所以这里边习诸外缘，我上次说过身忙心忙你不能入禅定，慢慢训练的在家居士应该学身忙心不忙。第三个道，你身心都不忙的时候，你才 qualify to practice the under meditation， 你才有资格开始真正进入短期的闭关啊。好，第四个定善知识，就会讲善知识有三种，外部善知识，好，物质上就像这样闭关禅修禅期或佛期。第二个同行善知识，一起，这里定义是一起修止观学习共同教法的同参道友。第三个能够指导你这个教法，而且在过程当中教导你引导你的善知识，这里包含在家出家都有。那你这样的话清净善知识，所以这个是这一天发给大家的，这个讲义也是带的啊，这个表姐非常的清楚，把小止观的重点呢全部摘录出来。第八页翻过来看第九页，第九页有讲，第八页是喝五欲，第九页是弃五感。接下来调饮食调睡眠调身，第十一页调身，翻过来第十二页调身调习调心，把这三个画起来，这个就是共修的时候你要努力的地方。我们每个礼拜为什么要共修，自己静坐跟共修是不同的功德。当然在圣义地来讲，走到哪里你自己用功跟别人用功都是一样的，可是在世俗地上说大家一起静坐的时候，那样心念是更清净的。好，而且共修有共修的功德力，所以调身调习跟调心，这是我们要去努力的。翻到第十六页，欲行无法，欲精进念巧慧，一心分明，这个都是依小止观里面的经文跟重点摘录出来的。好，我先讲到这里啊。今天这份呢就跟大家结缘，讨论的时候也可以依这边做参考。好，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学员名单，学员名单分五组，因为我们学员非常多。第一组班长是组长是嘉轩，副组长基本我选第二期的学员徐玉兰。第二组是第一组是清凉，第二组是解脱建模当组长，副组长是卢克贤。第三组呢是知青当组长，副组长陈章丽。第四组是秀丽当组长，王素丽当副组长。第五组是吴老师当精进组组长，蔡怡林当副组长。好，现在看今天讨论的表格。今天的讨论有50分钟，很长，好，所以请组长跟副组长控制一下时间。看一下，请先写上你的组别跟姓名。讨论完正式作业啊，要交给我，我会改的。所以第一个先看持戒精进，左边具五缘。五缘有我们今天就讨论25前方面的第一个全五缘，详细讨论知道的方法以后，后面的这个作业呢，我会把它打成表格，由班长送给档案给大家。好， 现在看看持戒心地，衣食丰足。很多人就会想说，我为什么不能持戒心地呢？这有原因啊，你要去想啊。障碍的原因我分为内因、内加外跟外缘。每一个表格啊，每一个格子尽量想一个，至少一个，不可以空的。然后呢，你可以的话就想两个。好，比如说你会想说，我为什么不能持戒心地？因为我总是遇到一些狐群狗党坏朋友诱惑我，我不想去，可是他骂我呢，你实在是很没种，那我就跟着去了。哎，这个也是你恶缘。其实南缘菩提众生，众生会造恶，一半是自己的恶业习气坏，有一半是恶缘。所以朋友你要抉择，有些是内因，有些是内外加起来，有些是单单的外缘。第二个好像是衣食丰足，我先讲障碍原因。譬如衣食丰足，当然这些在家很多居士，你可能衣食，你就说啊，师父怎么会衣食不足呢？当然你看看他的表解里面定义，你想想看，你为什么工作那么辛苦？在家居士所有的身体、精神、体力都是卖命为了什么房子、家？可是你要想，你为什么会那么辛苦？因为你贷了太高的款呐、啊，你买的房子都是1000多万的、啊。那你可不可以降为500万的房子呢？听好，我不叫大家搬家嘛，我要你去想问题说，说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一辈子都在追求为人家做物，一辈子都在忙忙碌碌做牛做马，为什么？其实，在做所有的福报，我跟你讲，大家都很有福报，但是你要讲，这牵涉到自己用钱的标准，还有是不是我自己定一个完全让我达不到的标准，所以我觉得我很辛苦，我一辈子都用我在底地，只是这一生换福报而已。那可不可能我把除了工作之外，我把它降下来，不要拿那么高的职务，我换一个比较简单的工作，让我去修行跟禅修。西藏人这方面他就比我们有善根，这一点你要想，价值观不同，当环境不一样、哦、我没有说绝对的对与错，所以你要想为什么衣食丰足会产生我很大的障碍。我因为我要满足某些东西，所以我要付出的代价就更多，那我要耗掉的精神体力就更多。那当然为什么现在的人加班越来越多，很竞争，它有很多内跟内外跟外的因缘。大环境是很竞争，我都知道，佛教也很竞争啊，我可以告诉各位，做法师都很竞争啊。可是你要想，为什么你会适度的压力会促进人进步，可是过度的压力是会让人家崩溃的。所以衣食丰足是广义的。第三，要玄机尽处。请问我现在没办法搬房子，可是我可不可以创造不同的时段空间让我禅修？举一个例子啊，待会可以大家分组讨论，从各方面的去想，从正面的从负面的都可以去想。比如说好，家里呢我们俗物很多，那请问你若不愿意发心做一个啊，尤其是在家的妇女是很辛苦，假如小朋友都10点都上床，那你可不可以休息一下，10点半到11点，然后你跟你老公跟你家人说，不要吵我，让我静坐半小时。第二个方法，你呢就跟小孩子一起10点睡觉，但是小朋友6点起床，你5点就爬起来，你就有半小时可以静坐。禅坐的时间跟空间是自己创造的，你不种这个因，我跟你讲，永远没有禅修的缘。师父再讲恳切一点，你今生不努力，你来生还是没有禅修的缘，因为你没有种因嘛，你从来没有跨一步去超越过嘛。好，第四个，习诸缘物。我刚才说在我们所用的11住行消费里面，对不对？讲经我也常常勉励，一天不可能24小时，可是我觉得很多莲友为什么不能入禅定呢？因为精神最好的时候是呱呱呱电电话，然后就逛街回来刚好累了就睡觉了。错了，你应该把精神不好的时候做琐碎的事物，然后训练自己有1个小时2个小时不要接电话也不要接手机，你就定下来，我现在就是要禅修，其他下来都不管，除非你家里爸爸妈妈往生，你有这样的愿心，你的禅观才会超越一步。最后，善知识刚才有讲过，善知识有好多类，有外部同行教授善知识，反省自己，为什么我常常遇不到好的外部善知识？为什么呢？我也找不到好的同参道友， 为什么我遇到南传、北传、藏传的善知识的时候，我自己却有障碍，我却没有办法跟着上师的脚步去学习？那这是障碍的原因。第二个，解决的方法，你能写就写，啊，针对你的问题而写解决的方法。检验跟评量必然请空下来，今天不用写。意思是说，假如我发现了我这个问题，比如说我衣食不丰足，我有内外很多的原因，那我现在找到解决的方法，我给我自己两个星期改一个坏毛病，那请问我两个星期或是一个月以后，我自己做到了吗？那这是自我的评量，备注的话只是做备注。好，这样上课。首先先说一下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传统上北传佛教的佛教徒都只是听，听当然很好，闻有闻所成慧，可是我用这样的方法就是希望大家增长思所成慧。我相信这个方法在其他道场也很少用，可是藏传佛教里面不用这个方法，它是用辩论的。你站起来，比如问你说，刚才一个莲友讲，有叫做外缘太多，他会反问你，对不对？是你自己去勾外缘呢，还是外缘来找你？有时候我们北传佛教都会加一佛呢，就是佛导的。你说恶有太多，那我反问你，恶有很多，请问你当初为什么接受这群狐群狗党的朋友啊？你有时候接受恶缘，我跟你讲是内外相应的，有些地方当然是以内为主，有些地方是以外为主。可是你会想说，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恶友来干扰我？其实我当初我也想从这群恶友捞到一些利益啊，只是你不承认对自己而已，对不对？现在利益过了，你就会觉得呢产生烦恼。所以我觉得说，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去思考。好，在印度的佛教跟藏传佛教是很重视思维论辩，从正反、有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去思辨。传统上我们中国佛教以前呢，在寺庙里也是用这种方法，但是现在很少用这样的方法。所以我希望说，这个方法虽然是第一次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大家你会看到我在听你们的时候，周游列国的时候，其实你们每个人讲什么我都很用心听。好，师父虽然没有天耳通，不过也偶尔耳朵都很利，我六根都很利，但是有些地方你要反问，真的这样想对吗？讨论的时候不要怕错，因为我跟你讲，你通通都转对的话，你根本就不用来了。还有一个研讨有跟传统听经不同哈，第二题学注意听。传统的呢，就是你一直听一直听一听，可是呢，假如你只是听的话，我告诉你，那你拿了书回家自己看就可以了，你可以不用来。大家都是很有智慧，是高级知识分子，可是在研讨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听别人的时候也用心听，你不要觉得哎，反正跟我都没关系，我都没问题，大家都有问题，好，你没问题的。有一天你碰到你周遭的朋友，哎，他发现的问题就跟你研讨同学讲的一样啊，你才会学到妙观察智去帮助别人。菩萨讲妙观察智不是只有理论，你现在在学研讨的时候，在表达的时候，你要用心去听别人的。第二个，假如你更用心一层的话呢，应该在想，好，他在讲的时候，假如这个问题我碰到的话，我会怎么解决？所以待会虽然报告，但是时间有限，各组报告没关系。但是你就听了以后发觉我还有不同的意见，你可以打在作业里面，打一个 mark 提醒师父，我会专心看。那下次我会跟大家分享。好，现在有障碍跟解决，我们先来谈障碍的部分。好。这样看得到吗？灯光亮一点。空间有限啊，我会请小慧当记录哈。小慧，我们边讲她都会打记录。那先谈障碍的部分。障碍的部分啊，请问每一组都会报告的话，好，哪一组先要讲？来来，先讲的先赢啊，不然待会我跟你讲，你会发觉你通通被人家讲光了。好，来。这个掌声鼓励一下，很辛苦。好，他是谢坤长。好，你说，你觉得持戒会有障碍？
持戒，我们这一组讨论哈。
拿麦克风，对不起，好不好？
因为要录音。
麦克风啊。
师傅老师，
不用客气，你直接讲了。
那个我们这组，我们是新娘组哈，我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杀业。
大便。
对，那就是打蟑螂啊，然后打蚊子。
你说，继续讲。
然后，
那我边讲不会边记，你不用讲我好看。
那我们解决的方式就是，
哎，内，你是属于内还是外？内外。
外环境。
外缘的话就是整理环境嘛，不清洁。
不要打蟑螂，他自己讲。环境不清洁。
是。
比如蟑螂，你边讲不用停。
就是这蟑螂跟蚊子嘛，它影响到那个环境的清洁嘛。这个是它的外缘的部分。然后内因的部分呢，我们就是。我们有分享，就是说打死他，然后念咒回向给他。
内的障碍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就是有那个不高兴的嗔恨心，看到他就不顺眼这样子。
所以内的障碍应该是指有杀心，跟嗔心，对不对？
对。
好，现在师父会问，打死他。你觉得打死他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吗？或是很好的解决方法吗？你觉得戒分打？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你会有什么方法？你们那组有没有讨论的？
以我个人的话，我对治那个蟑螂的方法就是让家里保持更干净一点。然后就是如果有时候看到他会在那个。杯子上面，然后什么，我会拿一个油纸袋啊，把它抓起来，然后那个丢到外面的那个，就是外墙过去。对。
丢到
别人。我们在后面是水沟了，就是那个防火箱
啊。没有，他讲的重点是放生，
就是抓它然后放。
好，你可不可以讲？还有没有补充？没有的话讲下面衣食。
衣食的部分。
好，这边我要提醒大家哈，你都有不同的角度看，但是讲这五类的目的是要怎么帮助你禅修，禅修是目的。好，下面请说。
意识的部分就是内在的不满足。
怎么个不满足？可不可以具体一点？
就是那种对物质的那种欲望，例如说对那种衣服啊。
还有呢，
衣服或皮包之类的。
衣服或皮包，还有呢？
喜欢新的产品啊。
嘉欣让他讲，没关系。新的产品，
对。
好，抱歉哈，在回答的时候，师傅会扮演外道，故意反问你。所谓的不满足，你会觉得推这个，那。是不是它也牵涉到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同？
对，
价值观，比如说有些人呢，内在的价值观不同。比如说很简单的长话短说，有些人食衣住行，有些人是很重视吃的，有些人觉得穿了无所谓了，有些人怎么可以？我面子很重要啊，你知道吗？外国人真的是最重视的大部分是什么？住，还有。吃跟穿他们还好，住跟呢外面的这个表现，当然车子，那他可能开的一定要开 BMW， 住的话是最高级的豪房，他会觉得我工作那么辛苦啊，我一定要有个很安静的环境，所以他买的房子是好几千万美金的这样子。好，下面，那你解决方法呢？
就是改变价值观。
怎么改变吧？举个例子。
因为就像皮包，它也有昂贵的嘛，那也有廉价的。那我只要使用的话，对，比如说装书啊，如果买一个300块的啊，它也很大方美观啊，就不需要买名牌或什么。
好，下面好，闲居，你们这一组怎么讨论？这家人不可能搬房子，你怎么创造禅修的闲居空间？
闲居静坐哦，内因是情绪，
情绪很好，他讲了一个很好的重点，内因是情绪。 好，还有呢？
因为情绪就是有时候跟，比如跟夫妻之间相处啊，那因为晚上都有静坐的习惯嘛，那有时候跟老婆啊有点情绪啊，那个闲居静坐啊就会变得，就会不想去做静坐，
就会变成天下不得安宁。
对，然后就会想要睡觉。
啊，好，那你解决方法呢？
解决方法。就是要去关照自己的心啊，
关照自己的心是指那边对不对？关照自己啊，你没有想到就说好吧，太太小孩，那我今天就睡客厅吧。
然后好，
还有没有其他？
没有。
下面一个习诸，
习诸缘物的话，
习诸缘物
一般就是加班加的太多，
加班加的太多。好，那请问，就是算是外在的还是内外？内外都有哈。加班太多，那请问这种加班是哪一种加班呢？是老板要求你呢，还是自己要求自己，还是老板跟自己都有？
大部分都自己要求自己，因为那工作做不完。
啊，工作做不完。
对，
就是工作做不完。好，现在工作做不完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重点，工作做不完是你工作如何有效率一点。好，这是第二点。好，下面善知识部分有没有？
善知识的部分的话，就是以前会蛮对于老师啊，学习的对象会蛮，就是我如果认定了一个老师啊，我就不会再去外面他求别的老师。
你觉得这是内在的障碍吗？
就是很执着啊，
执着心。可是你这么的感觉，这也是对这个上司跟传承的恭敬心跟坚定心呢？你怎么区分？执着心跟坚定心你怎么区分？或是你们这组？执着心跟坚定心怎么去区分？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执着心跟坚定心怎么区分？好，小慧，麦克风给他好吧。对，还有另外一只，不是有两只吗？哦，我以为是有三只。我两只是一解释，除了我以外还有两只。你看，可见哦，语言哦跟哪套哈？你说，小慧，
我觉得
执着心跟坚定心怎么区分？
我觉得在这里有很重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老师是不是经过真实的认证跟分析和检证。如果我确定分析跟检证后这个是我的好老师，是我的传承，那我对他就是坚定性。那如果我并不是这样，我只是因为他很有名，然后我去看看他，然后慕名而来或等等，我没有去检证过他的说法的话，我觉得我那种心可能是执着。
嗯，好，这是一个小朋友很好的。
嗯，
来，你有没有补充？啊，没有啊。好，谢谢。还有，那他讲了一个很好重点，你怎么去判断执着心跟坚定心？在广文里面也有写作。对，你要透过法意或清定去观察他，让他也观察你，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否则，刚才我听你这样讲哈，我也可以把你的这个执着心解释为正面的坚定心，不管人家怎么打，师父怎么打我，我就是不好。那这个有正面也有负面。好，还有哪一组？下一组请报告。好好，等一下，那个知青后面一下，知青他对这个问题他有不同的说。
我是开始报告。
好，那开始报告。好，赶快报告。来，我先讲。好，是老学员。
我是想早死早解脱。
先讲会比较聪明，对不对？好，赶快。
那个第一个直接的部分哈，我们主要内因的话，我们分析是因为自我懈怠性太重，
懈怠性，
对，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能今天愿意去做，明天又不愿意去做。然后外援的部分是因为灯红酒绿，社会风气太差，然后引诱我们无法直接。那内加外的部分的话，是因为业力现前，比如说像在那时候的例子是阿难尊者。阿难尊者遇到魔女，对，魔人学女，好，然后所以因为内 有恶因，然后外有恶缘，所以造成破戒的现象。那像我们身体也是一样，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衣食不具足的，那至于改善方法的话，一样就是说我们要勇猛，还是要告诉自己勇猛精进，使志放心头。然后我们要珍惜因果，然后要发愿，愿心有多大，力量就有多大。然后另外呢，外援的部分是少去泡酒，少去 KTV 这样的地方。然后内因加外援的部分的话，是我们尽量远离恶友。然后至于那种电视包装的，这个没有，就是远离恶友这样。那衣食具足的部分的话，内因的部分我们主要认为是因为贪婪心太重，虚荣心过强。那外援的部分的话，
等一下我确认，内因是指虚荣心太强。
对，虚荣心太强。
好，
贪婪，
谢谢。贪婪，
贪婪。
好的。
然后外缘部分是因为我们交友不慎，遇到一些不好的恶友，然后他会引诱我们要去花钱买东西。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负担，经济负担太大，比如生病啊、住院啊、小孩太多，我们要花很多钱。然后另外一个是现在最常的就是广告的泛滥，说社会媒体会很多那个 George Mary 那种类似那样的广告，引诱我们要去花钱。那内因加外缘是因为自己跟社会的价值观是有不平衡的，这个可能要说明一下，就是就是说他不是真正的衣食不具足，他其实衣食是还够，但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够，没有去上班，大家都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不工作，你怎么可以不上班，他就社会的压力迫使你觉得说你就是非要去工作不可这样。那至于我们的改善解决方法，一样我们就要先种布施的因，然后我们要知足少欲，然后外缘的部分是我们要过滤一些报章杂志，尽量对于那种不好的社会媒体广告我们不要去碰触。然后内加外的部分是说我们可以去访评，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起虚荣心的时候，我们去比较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想，其实像非洲啊、伊索比亚，人家都吃不饱了，那我们干嘛还要去要求要吃多好的东西，或者是买多贵重的物品这样访评。然后再来第三个闲
居。好，打算一下哈，他讲得很好，很多我脑筋很快，我受过训练，你边讲我会讲 keyword 的，小慧也会记录哈，大家不用急。那你没有抄到，以后我们会用给。这里你如果注意看，在小指观跟视传播里面讲了一个重点，叫法医跟法实，不单单你只是解决世间的食衣住行而已。我怎么样善用世间的食衣住行，知足感恩了以后，可以帮助我修禅修，这是它的重点。啊，这个待会我们再谈。好，下面一个。
那闲心闲居地处的内缘，主要是我们心不容易定下来。
散乱心。
然后外缘主要是因为空间不足，比如说可能家里做20平，然后做了10个人，可能就很拥挤杂乱，然后也容易让你自己不舒服。然后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更要规定自己，不论怎么样，就是应该要盘坐。然后第四个脊柱外缘，脊柱缘木的部分，内因主要是因为自己不甘寂寞。然后外缘的部分的话，主要是因为别人打电话来造成攀缘，比如说可能你的朋友很喜欢每次打电话找你聊天、讲电话，然后上网络的聊天室。那内加外的部分的话，主要是一些人情世故引诱你不得，就是说你可能因为人情世故别人邀约你又不好意思拒绝，然后有一些是文化的价值观，就觉得说你应该要去，其实也算人情世故，就是说你必须赴一些约会，其实不见得是一定要去，但是又担心说如果不去造成一些不好意思的感觉。那我们这边有讲到一个，
那你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解决方法我常是针对电话的部分有一个解决方式，就是说这是一个学长提供，他说他在家里的电话都会有来电显示，然后他会根据来电显示部分去决定现在要不要先接电话。如果这个电话他觉得可能没有很，就是说他去判定觉得这个人打电话可能急事没有很重要，他可能会暂时不接，然后等或者说他可能已经盘坐完了之后再去选择回这个电话。
好的， 他讲一个重点，禅坐完以后再去接一个电话。插播一下，我也建议大家要电话插播。现在有很多紧急状况，当一定是好几次我也打不进来，我当然不知道电话是什么啊，可能有很重要的事，可是我的事情比他还紧张，所以我跟他说赶快申请电话插播。电话插播只有加25块而已，少一个电话插播，可能一个人往生的时候就打不进来了。我发现现在的人处理方式是可以改变的啊。他刚刚讲一个那种来电显示，第二个电话插播，对不起是师父补的。第三个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可以等打完坐以后，你心更清净，你会知道怎么去处理它。好，谢谢，继续。
然后心三知识的部分，内缘的部分，传是我们分别法的，就是法的分别心。比如可能我们对于南传、北传、藏传，可能你执着你是北传 的教法，你就会去轻视藏传的教法，或者说你不相信南传的教法。那另外就是因为自己的傲慢心，觉得说，哎，我可能是这个人修的没有比我好，所以我不愿意去亲近他，这是内缘。那外缘的部分可能是刚好生在一个没有佛法的地方，比如发难之处。那内加外的部分是，就是说你可能因为内缘是你曾经有种过很好的善因，就是你没有去
烧
了，没有哦，就是宿世没有亲近善知识。哦，或者是看清了善知识的这个种的不好的因，然后所以你引发你的缘没有办法去除，所以你福报不够，然后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亲近善知识。至于我们的解决方法，我们讨论说我们要多听闻不同的教法，然后找到每个教法相同跟不相同的地方，然后对于所有的教法我们都应该要去学习，然后不要去分别。
好，谢谢。下一组，下一组谁愿意报告？
我代表先进组起来。
好，先进进组。
因为我们讲的大概前面也都讲过，而且补充我们跟人家不一样的。
好，谢谢。
实践方面我们分身口意，在口部方面，如果还没有受戒的，赶快受戒，就不会吃荤的，这是我们的建议。这个口腹之欲，我们分身口意方面啊，那口业就是说少聊天，没事不要打电话给人家。那意业就是说你妄念多的话，有时候讲人家的失善之恶的，那你就多念经多念咒，就不会有妄念。那衣食方面也刚才大家都说过了，就不用再重复。
好，你讲不同的地方。
讲不同的。那我讲说那个习诸第四点，习诸缘物，就是说大家为了上班赚钱，当然是不得已一定要做，但是你可以等退休以后，或者你就利用零碎时间多念佛多念咒。那像已经退休的人，年纪大了，你就不必学很多工巧技艺的，还是在佛法上多精进。然后精进善知识，就是也许是我们的我慢心，我执心很重，不知道善知识就是在你旁边。有的人是认为说师父才是善知识，其实你旁边的人如果他表现得不好，也可以当作你的借鉴，其实这也是善知识，不一定是好人才是善知识，坏人也是善知识，给我们检讨自己啊，就是我们跟大家不同的这几点提出来，其他都大概相同。
好，谢谢吴老师。他讲了一个任何人事物都是善知识，对，这是广义的定义，这是很重要的。普贤行愿讲，所有依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当然刚开始这边的定义是要跟有传承有真正修持的善知识学，慢慢进一步到广义的啊，所以善知识有广义跟定义，广义或狭义。那吴老师讲的是广义的，到最后所有的人事物啊，正面跟负面都是你的善知识，这是很重要的。好，还有没有下一组？下一组还有谁？那电摩先讲，你去弄你电脑，好吧？谢谢。
好，我们也是补充那个，也是解脱组。那就第一样那个，我们讨论比较多是骂人口业的部分，
很有趣。有一组是专门讨论杀戒，就是他的讲口业。好，注意听。好，口业。
那
你说，
口业就是内因就是。可能就是嗔心嘛，哈、哦。那内 解决方法，我们有一些同学说要这个，比如说跟家人吵架不和的时候，可能就是默然承受，不要陷入这个情绪的反应哈。那就是等到情绪大家比较平和的时候再来讨论，理性的讨论，不要当场这个冲突。那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家人责备说你学佛都没有管家里的事情，那就可能就是说要保持这个静默，然后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尽量把它做好这样子，那用自己努力做一个榜样，要证明哈，证明就是说学佛也是可以把家庭做照顾得很好。那还有一个解决方法是内因的话，就是我们有同学说要这个观空性啊，这大概比较难一点啊，但是可以让自己的嗔心可以降低啊。还有就是内加外，就是说有一个同学有想说，就是可以用比较幽默的方法化解，不过这也大概是比较难啊。就大概也是跟观空性差不多，就是用比如说人家骂你，或是跟家人起冲突，就是用比较这个幽默的方式，可以跟他这个把这个冲突把它化解掉。
好，你讲一个段落对不对？
好，
讲一个段落啊。这个段落我有一个建议，对于口业，我有一个很好的经验，跟我看到外国电影，就是可以用文字跟信件。你跟家人冲突的时候，他气的时候你也气，老实说你讲什么话他都把他解释的，而且你会发现人吵架的时候是拿最毒的话来伤害对方，所以第一个你要先控制自己，不要受情绪干扰。第二个，情绪当平静以后呢，其实对方也很在乎你现在要做什么反应。有些人中国人是很怄气，我就等你先跟我道歉，那对方我也等你先道歉，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僵下去，在缠弱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是怒气攻心啊。那要解决怎么办？说道歉又不愿意讲。师父建立一个方法，我觉得很好方法，对治恶口，写信跟写卡片。卡片跟纸啊，文字它没有表情，也没有情绪，可是它可以透过让你知道说我真的跟你道歉，放在桌上或放在他的这个常拿东西的地方，他看到了，其实他知道你真正认错了。我觉得人有时候，我们佛大道理有一个叫善巧方便，你怄气我也怄气，结果呢两个都下不了台，其实两个人受伤更大。所以在这里哈，针对口业，我会觉得呢，透过文字写卡片，然后写信件，表达你内心里真正要想的东西，还有内心里面你可以想说，其实我了解你，你也了解我，当我们两个都平静放下情绪来修这套方案的话，我们是可以再找时间喝咖啡的。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有效，真的非常有效。否则你的嗔心，听好，进程来讲你会怄气，禅坐当中你不能得地，等临终的时候，听好，纵使你最恨那个怄气一辈子耿耿于怀的那个人，不管他在世跟不在世，在你内心种子里八世田中中阴身的时候就会出现了，那是会障碍你往生的。很多老菩萨，我的临终助念关怀的时候，他不能往生，就是一生一桩事可以恨一辈子或恨十年，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解决方法。 OK， 谢谢。
好，漏了一个，
没关系。
内因解决方法还有同学说可以这个念佛
啊，对，
叫情绪
了解念经跟念佛。
好，那这个第二个衣食具足的解决方法，那我们同学有讨论，就是说到这个孤儿院做义工，就跟刚才那个访贫是很像，
孤儿院
对，或是太平签做这去参观，就可以知道说自己欲望太多。那再来就是也有同学说买东西的时候先自己深呼吸问三次，说是不是这个东西一定是需要的吗？
好，这个重点很好，深呼吸问自己真正需要吗，这个是把安那般那念去对治你的购物狂，这是很好的具体的例子。深呼吸先三下，不单三下，深呼吸十下，甚至你可以建议 先想一想，然后回去静坐一天，你就会看到你内心里是真正需要吗？啊，圣严师父也说过，我也讲过，想要的很多，但是真正需要的不多。为什么可以看到想要跟需要不多？是在禅修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念头。假如你静坐了一天，你还动没调，两天、三天，最后跟家人讨论，我真的要买了，那你就买吧，如果你要真正需要。可是你起码有三天净化自己。所以注意听他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解决方案，就是在面对境界的时候先深呼吸，然后你决定要不要做。谢谢，请继续。
嗯，外部的方法就是少逛街哈，少去这个大卖，少去百货公司。那如果说要去的话，就是从比较便宜的
哎，你这个是有问题，这个还是满足三意。我不去搜狗百货，但我先去士林夜市。哎，这个是滞销不是本，这个贪心还是在。
不是啊，我想大概是说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你要买，
对，因为你碰到外包就没有活的，
买这个生活用品的话，
啊，
非常买不可的时候。就是从比较便宜的那个，
对不起，你刚才忘区块那个关键词生活用品。对，好，下面
行居静处的话，就是外境，就是比如说电话、工作，我想刚才都有提过了。那内外的话，就是自己心不安，然后又刚碰到这个外缘干扰，就觉得非常的烦躁。那内外加在一起这样。好，那内部的话就是训练，像刚才有同学讲过，就是每天练习打坐，训练心不起烦恼。然后内外的方法就是六日或者是这个多去道场啊，少在这个外面这个到处闲逛。那还有就是参加禅期，然后把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这个阻隔起来，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啊，
继续说。
还有就是跟这个师傅刚才讲过，跟家人约时间打坐这样。
好，第四项没有，第五呢？有没有很不一样的？
不一样。福德因缘不足，内外的原因，尽善知识就是福德因缘不足。
福德因缘不足。
好。还有就是解决的方法就是参加，就是多交益友，共修。再来就是还有同学说多来上课，那内部的解决方法，还有同学说要发愿，要那个发愿，对，还有一个就是师父常跟我们讲要念那个普贤行愿品三千遍，然后。要有这个恒心，不要说跑一跑，然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
好，谢谢。好，讲一个例子，他刚才讲，虽然大家觉得常常讲，但是在西藏里面的的确确发愿很重要。在藏传佛教的仪轨话里面最后一段，愿我生生世世不离开清净传承的上师本尊跟护法，天天要发愿。那若是你已经遇到了，你就不会离开他，你也不会因为上师磨练你，你就退道心，你也不会说因为你自己看到上师的过失你就怀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若假如你今生没有遇到，因为你这样发愿，可能呢经过三年五年的修持，你福德登上的时候，你就遇到真正是传承精进的上师。所以在西藏里面呢，会常常发愿，愿我生生世世代代处处要遇到清净的上师传承本尊护法。第二，愿我生生世世代代处处，我的这个教派能够广大的利益界众生。第三个，愿我的善知识跟一切的善知识能够长久住世而利益众生，而不要短寿。最后第四个，愿我跟一切的众生快速圆成佛道。 这四个愿是他在祭诵里天天都要发的啊。这个我们在中国的仪轨里面比较少这样强调，当然讲到的时候你会讲到啊，可是呢，可是西藏是仪轨化把它天天发的啊，这是很重要，愿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好，下面最后一位，好，谢谢谢谢大家的耐心，快要圆满了，因为圆满到这个黑板都写不下。好，你报告不一样的地方好不好？好。
像持清净戒啊，那有同学就是说，因为健康因素，然后他就是要吃斋这样子，就是也不要吃太饱这样子，然后
身体因素，你继续讲啊，不用停。
然后他也有讨论到，就是比如说蚊子啊，或者是那个蟑螂这个部分，那就是说。大概解决的方法跟他们比较不一样，同学的意见是说，就是比如说念阿弥陀佛啊，然后培养善根啊，然后多关照啊，然后心里就是想说，就是他心里有个念头，就是有个意念说，我不想打你，请你离开。有些你这有这样子的心念，有些时候他就觉得说，哎，这种情况就可以改善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说念什么普安咒啊、点电蚊香啊这一类的，然后这个就是第一个的戒持戒清净，然后在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衣食具足的部分，那就是像刚老师讲过的，就是说很多其实是重复，但是我们就是说讲到的就是衣食具足的部分，就是说
你可不可以讲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
讲刚才慢慢来，没有
不同，
对，你看你们那组讨论里面你觉得跟大家不同的地方，
就是所得跟欲望，就是我们的所得要低于我们的欲望，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满足嘛，对，然后还有再来就是闲居静处的话就是
哦，不要紧张，没关系，现在还没临终，不要紧张，只是大家经验分享，不要紧张，
就是在我，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住在那个就是外阴嘛，外阴为什么会选择无法就是闲居静处，因为我们觉得住在都市就是很方便啊，然后交通方便，但是它可能也比较嘈杂，那然后或者是说还有比较就是它的那个障碍的原因，就是说朋友太多啊，然后来拜访我们啊或者是说你自己的功夫不够，然后就是心情很乱，或者是作息时间不稳定，这些就是会导致障碍我们那个闲居静处的这些原因。那我们讨论出来就说要怎么样改善的方法啊，就是睡眠时间就是减少嘛，减少大概半个小时，每天从这样子开始。然后就是周日的时候呢，就是别人去玩，我就是不要出去玩，我就有多出来的时间，我可以就是处理可以该处理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比较具体一点，就是说你要怎么样闲居静处，就是可能你要把你的环境弄好，这样子你才会有那个安定的心情，比如说禅坐啊或什么这样子，然后障碍的原因有些时候闲居静处就是有比如说噪音啊，也是造成我们无法就是清静下来的，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处理呢，我们是认为说要将噪音转念啊，比如说观声音为所缘境这样子，你就把那个你就是你原来在比如说你禅坐的时候你想要听你自己的呼吸声音，那你就不如你就是转换一个心情，就是把那个噪音啊就是你就把你的注意力就是把它转就是在你就是把那个噪音当作转移你的注意力去那边，就是然后呢就是 就是另外一个心态，就是说，哎，你可以去祝福那个制造噪音的人啊，或者是你就想，为什么他会制造噪音？可能他现在很欢乐啊，你跟他有同样的心情，你也不觉得那就是噪音了，这样子，这是一个方法。
好，等一下，他讲了几个很好的重点啊。第一，在你们以前谈过的之外，没有谈闲居定处，除了内有情绪散漫心跟心不安的话，常常心定不下来，是因为你的作息不稳定。当然你公司很辛苦，日夜颠倒没有错，可是生活规律一混乱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这个礼拜心就很乱，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第二个就是他讲的是外在的噪音很多，这种噪音是有些是自己制造的，有些是外在有的。所以其实在禅坐的时候，在商业精舍你可以知道，我们虽然在市区，可是你可以感觉到坐第二支香九点半以后到九点四十五分是非常吵的。为什么？其实我们是生活在噪音的世界里，我们不察觉。第三个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当我们没办法到远离兰若的时候，我们要接触很多人跟声音的时候，假如对方的声音是伤害你的时候，你心中要转念头祝福他，这个是很重要的重点，这是一个很好的重点哈。这一组里面，譬如人家骂你的时候，假如你心很宁静，你刚静坐完，你说哎呀，他今天可能跟老公啊吵一架吧，你在开车的时候后面扒你又扒他，你心更急，你会想可能呢他家真的有往生的事情，真的要赶着先走，那我先让他吧，你就不会下来呢跟人家理论，跟人家吵架，最后就打破玻璃，你了解吗？你那一念你嗔心是可以控制的。好，谢谢。下面习诸缘故跟题，
就是那刚刚讲还有个心，就是不要攀缘，然后不要被外境所那个，好，就补习到那个补充刚刚的，然后再来就是习诸缘故，习诸缘故，我们认为说，可能为什么会那个障碍的原因，可能就是说因为你应酬很多啊，还有就是没有完整的工作规范啊，可能你可以五小时可以完成的工作，可是你却花了八小时来做它，然后还有可能的就是障碍的原因，还有就是事情的运作不顺你的心这样子。那
好，等一下，他讲了两个重点，第一个你会觉得我事物越来越多，有时候是外在的。第二个可能是内在，当然你能力不足，可是还有一个，你会不会碰到妄缘多的时候反省一下，我做事情是不是比较有效率，这是很重要的。改变你工作的效率的话，你是可以同样，大家都会讲每个都只有24小时，可是为什么人家做得完我做不完，是不是我的方式跟他的方式不同，然后效果不同，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改掉你外面的外缘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态跟方法。好，下面一个，谢谢。最后善知识，
善知识的话，哎，那刚刚那个习诸缘故的解决方法，
好，请说。
那解决方法的，喂，对，就是说对于非必要的应酬，就是礼到人不到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事先做好准备跟规划，你就可以减少很多的忙乱啊，或者是说浪费的时间这样子，就是刚讲的效率。然后还有就是随顺众生，还有不放逸，然后再来就是认识事情的无常啊，不进则退，所以要精进的勇往前进。然后就是白话一点的时候，就是哎，为什么我们会就是你会觉得忙会觉得累，那就是要找出你身体哪里身体或是心理的不舒服，然后对症下药。如果说身体不舒服，当然就是看医生啦。那如果说是心理心情不好的部分，你可以就说喝个茶，喝个咖啡，然后听个音乐，或是看个笑话，转换一个好的心情这样子。然后就是还有改进的方法，可以就说要有目标啊，然后就是说你去检测自己是不是有达到那个目标。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种可以鼓励自己的方式，就是说你觉得自己累了或想放弃之前呢，你不妨再给自己5分钟，好，一点点加油的打气的机会。好，那接下来就是善知识，进善知识。我们是讨论到是说，为什么我们会就是障碍的原因， 你没有办法接近善知识障碍的原因，就是说可能自己把自己定位太高，觉得自己很傲慢啊，觉得别人都不够好，所以你看不到别人好的地方，那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你就没有办法去学习很多的一个事物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解决的方法呢，就是说你要把所有的人都当成你的老师，然后所有的事物都是你学习的对象，平等的对待，没有分别心。然后讨论到一个是说近善知识，是我们讨论的，但是我想说，如果说要讲到说跟这个法有关系的话，可能不是那么直接，但是是间接，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就是说不是出家人，就是一般的就是在家修持的这种哈、哦。那这种的话，比如说会有那个学生啊，你的小孩啊被老师虐待的时候啊，那这怎么处理呢？我就是讨论的就是说，可能就是说。要先去，你如果是这个小孩子的家长，你应该说先去跟老师沟通，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如果这老师还是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就可能去找他的那个校长或他的长官之类的，然后做一个沟通。就以上。
好，他是要讲一个重点，遇到甚至是虽然他用时间解决的话，先跟老师沟通。同样的，你就在不同的传承里，也应该跟善知识沟通。你应该给善知识了解你的机会，以及表达你自己的声音。好，最后时间是有限，我想给这个报告的人一下热烈的掌声吧。好，最后我只做一个总结，这个表呢我会请小慧打，然后发给大家啊，等你们作业做完我才发给大家，所以是下礼拜才发，我会重新做。那在这表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我挑一个到三个最主要的原因，英文讲按照 priority 或是 numbering， 你看看你自己为什么会发现你实际无法清净。刚才举的最剧烈的是杀业跟口业，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内心里面啊，真的是烦恼真的很重，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你说交到恶友，就像刚刚师父反问你为什么会交到恶友，其实你当初也接受他呀。所以其实这样分内跟外，跟内外只是要让大家去理解说，有些东西烦恼发动的时候，你会发觉自己的力量比较强。有一种呢是烦恼发动的时候是外在力量比较强，当然讲到究竟处都是内外相应的。所以你看到说时间不够清净的话，你的身体因素还有业力因素，那还有环境很重要，南阎浮地众生很多都是恶友很多，所以我会觉得假如你因为学佛而失去一二句恶友的话，你应该做抉择，因为你毕竟还没有功德力去感动你的恶友。那解决的方法有很多，刚才讲啊，自己要多关照自己的心念，我觉得这是关键。其实人家诱惑你的时候，你想一想，我有没有权利说拒绝 No， 我没有勇气去说 No， 这个很重要。第二个，有些状况是你不能当下答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跟他讲，让我想半天，我明天再告诉你我的想法。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可以值得学习的方法，外国比较会这样，对，因为讲 It doesn't mean that I have to answer you right now, give me more time to think about that， 说这不意味着我现在就一定要回答你，可是给我想一想。这个是训练禅修的，你的可以控制自己的念头。我想说禅观哦，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重点，你要先看到自己好坏无地善恶乱七八糟，你各种念头你先要去接受它，你若不看到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超越的。好，刚才方法我已经讲不要用文字的不用声音啊，文字跟卡片是一个很好方法。这个衣食看一下，这里讲法衣，实际上你法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关键是自己的价值观跟贪婪心还有不满足。那外在的环境呢，你看像社会的广告很多，还有交友不慎，还有你要过滤外在的资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举一个例子，我现在也用电脑，对不对？我也有诚品书店啊，也有什么博客来书店，每个地方都是大血拼啊，拼到最后我看到我第一个先删掉，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不需要啊，真正我要需要我就要上雅虎或者上网去查。 可是现在的真的外在环境好，听好，外在环境会刺激大家很贪欲无穷，是因为他想尽各种不管对跟不对的叫做消费啊、大量消费刺激而生产。这在经济学上是或许某个角度是有对的，可是在禅修的立场，我们要知足跟少欲的时候，你要有勇气去过滤以及删除你外在的环境。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推荐大家一本书 How to Simplify Your Life， 什么叫简化你的生活，中文翻成生活简单就是美，这本书很好，建议你去看。你只有把你的生活简化以后啊，你才会有更多的时间跟空间来关照你的念头。大家都很想在禅修，可是你会发现我们常常会被很多琐碎的事情呢打断，因为你的生活方式有一点太复杂了。好，我推荐这本书生活简单生活就是美，好，大家可以上网打。第三个语言闲居，刚才讲内在的是你的情绪跟散乱跟心不安。其实心会玩花花草啊，最大的原因是情绪，你的心不安，所以你自己会告诉你自己啊，我要去透透气。接下来作息又不稳定，火气上升。接下来外在的环境很嘈杂。关于朋友的部分呢，刚才都说可以去处理的，你不一定要说得罪朋友才叫做能禅修啊，你可以去处理自己的。好，最重要透过观照禅坐训练你的心。然后呢，现在有个问题我要反问大家，最后一个重点，什么叫做心不攀缘？你们有没有想过什么叫攀缘，什么叫不攀缘？各位发表三分钟。我想我们今天十点半就一定会让大家走，对不起啊，有一点早晚。想一想，佛法常常讲不要攀缘，不要攀缘，你怎么判断你现在的心是攀缘跟不攀缘？各位有没有不同的讲法？动动脑，等一下举手，拿麦克风，想举可以。
是感受那时候看这件事心的念头平不平静，
看自己的心平不平静，
就是你比如说你
假如攀缘的话心就很不平静，
对，因为他可能会因为有特别的喜好嘛，或是你的心念在动，他才可能去想要攀缘。那如果你的心就像水一样很安静，然后你只是关照他看着他，那就比较不容易攀缘。
对，那换句话说，第一个检查是看到内心里面很深的时候，假如你在禅修的人，你看到你真的是贪嗔痴动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体温升高了，你有目的，你现在想尽办法去做，而且你不做呢你就会感心，其实那个是攀缘心所，没错，不管你外在的理由啊。那假如你会发觉我现在应该去做，可是呢我的心很平静，那个叫不攀缘，这是从心念检查的第一个方法。还有谁？好，吴老师
麦克风。讲就可以了。好，没关系。我们说到的事情，有些不关你自己的事情，跟自己没有影响的，我们不要去打听，不要去想知道，这样反而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如果说说说他朋友有困难，那打听一下。帮忙他是正确的，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你不要去打听，不要去了解太多，了解太多反而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嗯，好，就是说这个嘉宾刚刚讲的是自己的念头平整，吴老师是讲当我们从自己的心要跨到外面去了解别人的事物的时候，是问说我真的去帮他吗，还是我攀缘？有时候很多缘友常常哎，我到你家去坐坐啊，去结个善缘，请问你是真的结清净缘还是结恶缘啊，还是染污缘还攀缘？有时候要诚实问自己，知道吗？假如他真的有困难，而且你要想第二个哈，英文讲 follow 吴老师的 point， 我会建议你要想轻重缓急。做这套交换禅修的时候，会问自己：假如我今天不去帮他，他可不可以解决？可以解决的话，你可以不要去，你可以用另外方式嘛。第二个，假如他现在要自杀了，就是一个自杀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快要跳楼了，而且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全世界只有你能了。我跟你讲，那你就不该睡觉，去吧。那不是叫菩萨勇往直前的心呐、啊？知道吗？所以你要判断，就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下面一个思考，在禅修里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我若不去的话，有没有别人的人事物可以取代他，帮助他更有效率？那你可以做抉择，我不去。好，随缘跟攀缘，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意见？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否则你怎么去判断全部这些东西是随缘跟攀缘？
不求名利，
可不可以具体一点？什么叫不求名利？具体一点。
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
拿麦克风再讲。我希望你们通过研讨班想清楚，有时候一个好的意见啊不是不好，是或者是扮演外道反问你一下，什么叫做不求名利？举一个例子。
就说那可以使自己受到利益的，就是书上讲的自利的部分，这个自利会去影响到别人的时候，就会你会想去让自己有更多的益处的话，你心就会心念会动，你就会想去参与。什么地方对我有好处，我就去跟那个人接触，或跟那个师傅接触。
对，好，这是一个判断，供养大家一句话，针对这个问题，参行者莫把佛法做人情，这是中国大德古来要和训练出家众讲的。当一个知客时，同样广度众生，可是不能说哦，我对他好一点，放长线钓大鱼，那他将来对我好处，我就对谁招他。你要是这样的话，真的有正悟的和尚立刻就把你赶出去了。你一样啊，表面上你也做了知客师，可是你的目的是什么？把佛法当人情，所以公司要分清楚，这个就是攀缘心。好，莫把佛法当人情。当然，你去帮他的时候是要先问自己的真诚。所以禅修的一个目的不单单是你坐在那边，当你坐在那边的时候，起来的时候，行住卧卧的时候，你可以保持很清净、明净而住的功夫，看到自己的念头。好，接下来我要供养大家的，今天就讲到这里。你在讲话的时候或做事的时候，请问是你受情绪而讲话，还是妄心在讲话，还是真心在讲话，还是真妄混在一起在讲话？请写下来。第一个，你是受情绪在讲话，情绪在讲话就得理不饶人嘛，为变而变的。第二个，我是真心在讲话，我提这个意见是为这个团体为众生好，没有我个人的私利。第三，妄心就是狡辩的心，硬要把别人驳倒。第四个，当然不可能是立刻是佛，所以真妄也混在一起，表面讲得很好听，别人得到利益，其实哎，我告诉你，我背后的时候下面我就有油水可以捞。禅坐的时候会看到自己的心啊，这是很重要的。最后我讲的就是说，要断妄缘的话啊，这三知识呢，他讲了一个要发愿，任何事物都是善知识，还有尽量要跟善知识沟通。好，今天是第一次示范，那也花了很多时间，不好意思耽误大家。可是我想会把很多很多的观念啊，我刚才讲攀缘跟不攀缘，这是佛教徒常常讲在嘴边的，随缘不攀缘。可是很多人很少去因人事物内在的动机、外在的缘去判断，我到底哪种情况下自己是真的攀缘，而自己真的不攀缘。禅修的人，勇者就要先去面对这些好坏的念头。好，今天就上课到这里，谢谢各位。